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28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跟各位听众朋友拜个年哦，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讲师讲到恭喜发财，我想说这是过年来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吉祥话，见到人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大家都发财哦。那讲到这个恭喜发财，让我也想要问问讲师，你一位修行者的角度，听到这个恭喜发财啊，财源广进啊，大富大贵，以您的角度听到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这个可以说是人间共同的欲望嘛，也是共同的愿望，是一种共同的期盼嘛，这个美好的事啊，
是美好的事情。
对，所以你说修行谈这个金钱好不好啊？要不要赚钱？我说赚钱是很好的事啊。
是。
你看《易经》《系辞传》说“富有之谓大业”嘛。
是。
那《论语》里面说“富而教之”嘛。
是。
就说一个贫穷的社会，你要教导他什么样仁义道德很困难，但他吃穿够了之后，你在教他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有余力可以去思考跟接受。那这个社会要安宁啊，
是
也要有小康以上的社会啦。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社会的话，你教他不偷不抢也很困难。
所以讲是在过年的时候，如果给自己许下一个愿望，都说啊，我希望我今年能够行大运，我希望自己今年能够财源广进，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很好啊，就先达到人的基本生活的需求嘛。我期盼呢，这个基本生活需求比较宽裕。大概就这个意思嘛。很好啊。
那太好了，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几百集下来我好像突然想到没有请讲师来教教我们对于金钱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哦。
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啊不怕钱多啦，怕不会花钱。
怕不会花钱。
对，这怎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你会高尚你的人格。如果你把钱花在根本不该花的地方啊，那就是等于作践你的人格啊。好，我们说，这个人很高贵哦。为什么高贵啊？他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什么叫应该花的地方啊？当然，我们自己行住坐卧应该花的就要花，对不对啊？那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他如果生活并不那么宽裕，或者是你行有余力啊，别人有什么急难或急用。
是，
然后呢我们可以呢让他周转一下，能够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好，那也有人这样，他花钱然后呢帮助别人买衣服给他穿的，买这个食物给人家吃的。
是
或者是他家里有急难，然后呢这个舍衣济食的，像这种人人格不是非常的高尚吗？
是
那有些人是对别人的钱一毛不拔，对自己呢是非常肯花。一件衣服几十万他也买，一个包包几十万他也买，但他对别人其实很吝啬，最卑贱的就是这种人啦。所以高贵跟卑贱是相对的呀。
对，
高贵跟卑贱不是因为你身上多少钱，而是因为你怎么花钱，
是怎么花
钱，你把钱花在哪里。我记得好久以前我举过这个例子啦，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啊，就说他想要到这个国外去旅游，有这个梦很好啊。可是，一整年呢，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只要是吃饭的时间，他都是手里拿着吐司，就是很省啦，不是泡面就是吐司，因为他是月薪阶级的嘛，
是，
也没有别人可以支持他嘛，他就靠自己，我要存一大笔钱，然后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享乐嘛，然后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节俭了。可是这个节俭，节俭到我觉得已经有危害到他的正常的营养的平衡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价值。
是，
玩虽然重要，玩有你的身体这么重要吗？如果身体弄坏了玩得起来吗？好，那你旅游虽然是个理想没有错，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理想，但是有没有别的东西有可能比这个理想更高贵？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呀。如果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个什么样哪边发生了一个什么灾难，很多灾民需要救助，那他肯不肯说那我这个旅游推迟个一年两年没关系吧，现在手上有一笔钱钱嘛，捐一些钱反正只是为了去玩嘛。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个比我的命还重要，我要去玩，我有这个梦想。 对，并不是凡事套上梦想这两个字之后都高尚，我们还要看看你的梦想是什么。
是，
哦，你的梦想可以帮助多少人，我就说这是高尚的梦想。你的梦想是让自己争得一个闪闪发亮的机会或舞台而已，或者是一个吃或玩的享乐的机会而已啊！我觉得如果在梦想的领域里面可以分成高尚跟卑贱的话，我觉得这还是卑贱。
是
哦，但是我有行有余力，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当然可以，世界这么大，谁不想去看一看？所以赚钱我说很好，但是问题是接下来怎么花钱呢？怎么管理你的钱是不是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这很重要啊。好，钱怎么管理，然后你要花在什么地方，所谓管理也就是花在什么地方吧。
对，
不是这样吗？
我们如果以领月薪的人来说，我今天有固定的薪水进来了，我应该怎么样来安排这份薪水？
对，这个很重要。一个人人格的高低啊，不是看怎么赚钱哦，看怎么花钱这很重要啊，就叫做管理嘛。
我觉得应该很多大人很会赚钱，但不知道怎么花钱，小孩子更是不知道说对于这个钱的态度应该要如何来看待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过完年了，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小孩子拿到那么多的红包啊，那是爸爸妈妈因为你们不会管钱嘛，我就先帮你们收起来啦，就把小朋友的红包都先收起来。但有些小朋友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压岁钱，我该怎么花我都可以怎么花，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把我的钱给收起来？我们现在过完年嘛，就先针对爸爸妈妈要如何来教小朋友来管理他的红包，先针对这一点，讲师你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就说小孩子的钱既然是他的压岁钱嘛，好，那到底我们应该给他还是收起来？
是，
这个就争论不休了啦，哦，对，有的人说你应该尊重小孩，你应该全部给他。好，那问题是这样，这些小孩子称为小孩子就是因为他心智未熟嘛，哦，
对，
那心智未熟你把核子弹给他行不行啊？
不行啊，
那也不行啊，
一按就崩了。
或者买一把手枪给他行不行啊？
不行，
那也不行啊。那你如果今天把这个银弹金弹给他行不行？那肯定还是不行。
对，
但是你不能说他都没有可以支配跟学习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欠缺妥当。好，那再来，到底他的压岁钱有多少？今天如果说这个小孩子拜完年之后他就拿到个200-300块，对不对？
嗯，
那何妨完全授权给他嘛。
对，
就跟他讲说这是大家的祝福，对不对？
是，
那当然是希望给你一点喜悦惊喜。好，那你现在呢，今年的这些全部给你支配，那你准备要把这个钱用在哪里呢？我们跟他规划规划，我们请问请问他嘛，看他怎么回答，然后我们建议建议他嘛。好，那你不能老是谈说钱花在哪里，他说我要买一个电动，然后再我要买一把玩具枪 BB 枪，好，然后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买多少吃的，买多少玩的
小孩子想的就这些。
对，那我们该提出来啦，你知道吗？一个人人格高低就看怎么花钱。
是，
各位如果我们借这个机会在这么小的心灵植下这个很好的善根，不是很好吗？
对，
应不应该买零食呢？哎，这我爸爸在小的时候也喜欢吃零食啊，但我可不能整缸都是零食啊，对不对对吧？好，那凡事都要有一个节度啊，你才会让人家知道说你有支配金钱能力，你长大了，你是明理的，而不是随意花钱。好，而且随意花钱怎么样？第一个，人家就把你人格看低了；第二个，你损伤自己的身体，你浪费你的精力时间，对不对？造成奢侈，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哦，还让懂事的人啊会把你看轻。
嗯，
好，跟他讨论一下，就是200-300。好，我们今天再说，也许你是个大户人家。你这个大户人家，你带小孩子出去，结果一收收了5-6万回来，
很有可能。
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现在的小孩随便收到5-6万回来，大有人在哦。
对，
好，这个5-6万对小孩子来讲是个大数目了啊！如果没有相当的规范约束，那这么小的年纪出去就是装阔少，当小土豪。
哎，是
文雅的事没学的，尽学一些粗鲁的、摆阔的、直朴的没学好，都是先学到虚伪的。
对，
好，我想这样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好，那就可以说，虽然小孩也常常会坚持了，这小孩子现在伶牙俐嘴也很多了。他说：“这是人家给我的，当然就是我的。”我以前小孩也跟我这样讲过话。好他说他自己能够负责他说这个是他的主权
对，讲师您这个时候怎么把握这个事？
要不是我带你出去保准你一毛钱收不到。
哎，
对不 对
有道理，是的。
要不是我跟这些人的人际的关系，看着我的院子给你红包，还是因为看着你给你红包，你得搞清楚。
对，
你说你可以负责，那可以，我这红包全部给你，明天吃的喝的穿的哈，坐车的全部自己出哦，别来找我，我就说你是自己负责。
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什么叫做自己负责，你知道吗？各位家长，你常常被小孩子这句我自己负责哈，搞得你不知道怎么应对。
对，
哎，一句话就可以毒死他。
哪一句？
哎，就说所谓的自己负责，就是把事情做好，才叫自己负责哦。
是，
不是留一个尾巴让我们去收拾哦？
对，
你看现在小孩所谓自己负责，都是兴冲冲随便讲讲啦，做完的时候就是一屁股都要让你去擦啦。
嗯，父母要帮他收尾。
你要起床什么时候叫你啊？说他说我自己负责，你自己负责都不起来啊。你做好才叫做负责。什么叫负责？那个责就是担当在你身上的担子啊。这个担子是你自己肯咬着牙把它挑起来啊，不用别人叫你起床，你自己起床。
是，
你的碗你自己洗，我就说你自己负责，洗得干干净净，对不对？
是，
嘿，你衣服你自己洗，说你自己负责，你把功课做好，自己负责。
是，
哎，你自己负责不是只有把读书读好啊？好，我们又回到正题啦。这小孩子花钱，他要自己负责。你负责就是这个钱花下去，要提升你的人格，开阔你的气度，增加你的健康。
是。
不然你负什么责？钱花下去把健康搞砸，把人格贬低，装阔虚伪，那谁不会？这不叫负责。
是啊，
所以如果有很多钱，说来这个，我相信有一半是因为疼爱你，有一半是因为看我面子，跟他讲白话。
嗯，
来，这有多少呢？我们先给你定存，定存也是你的哟，搞清楚哦。
对，
定存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现在你还小，预计几岁的时候，我准备这笔钱再让你去思考你怎么用。那时候我希望你够成熟，可以告诉我你会用在什么样更高尚人格的地方。
嗯，
绝对不是不让你用，
是
你要先讲啊、哦。你说你要留一点，买一点糖果也不错啊。
哎呦，
再留一点，看两场电影也不错啊。你总要请爸爸看一场电影吧？
哎，对，
你要留一点，允许他。这是人类的基本欲望，享受一下，享乐一下，愉悦一下，不行吗？
可以、啊、
你一定要把你小孩弄得死死板板的嘛。各位，我们都知道小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有18岁，我们会禁止他喝酒，对不对？但是你相不相信，他都没有18岁之前早就品尝过酒了，看你相不相信。
相信。
啊，如果你的小孩到18岁真的那么乖，一口都没喝，其实我也很担心啦，表示他的创意很有限啦、你知道吗？好，所以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同学有没有喝过酒啊？我、说啊，当然有啊，他就很开心讲一大堆给我听，说啊，你有没有偷尝啊？啊，他就不太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我在你这个年纪我已经尝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但是啊，虽然是这样，偶尔人生这些都是要学，怎么喝酒也要学吧。
是，
你总不能长到20岁出去一滴酒没沾过，连酒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尝一滴就昏倒在那，这人生怎么过吗？
对，
是人生该过的都要教，
都要教，
都要教。小孩子小学的时候。这个我那个小男生哎，就会谈一些他们学校小男生小女生谈恋爱的事情，我就说你有没有喜欢的小女朋友，好，我就会问他，他说有没关系，爸爸教你怎么交女朋友啊。对啊，我以前失败经验我要跟你讲啊。对，可
是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跟小孩子聊天，我想他也不至于把你当敌人啊。
嗯，
以后长大总要交女朋友嘛、
对，
你现在跟他谈一谈你以前的糗事也没关系嘛。如果你指望他成为富翁，那就是以后将要花大钱嘛。
是，
那你现在就要教他怎么花钱嘛。
是的，
怎么花钱不必我细数啦、各位你不要讲说啊，那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做什么，我跟你讲这些都不重要啦，重点就是、花的每一分钱增加你身心的健康，提升你的人格、这才是有意义的地方。
是，
可不可以玩呢？可以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食衣住行娱乐，
嗯哼，
娱乐为什么要摆在我们生活必须条件里面，跟食衣住行并排？可见娱乐也是重要，因为你就整天非常拘谨，哎呀，这个也是会生病的啦。
是，这个方向知道了。但是请问讲师哦，比如像您的儿子，那现在一定也交女朋友了，对不对？那交了女朋友，那哎，我的儿子带女朋友出去，那玩乐的时候啦，吃吃饭啊，看看电影啊。比如说他负责女朋友所有的花费，那如果您的儿子是这样的观念的话，
没有、他跟我讲的也不是这样
的、不是、
这个我们一些关心啦、
是
会问他一些情况，
对、
哦、 那他也会说，那有时候他请，有时候他没钱的，那就女朋友请，有时候两个都没钱啊、哎、那就省一点啊。
哦，那这样很好。那再来，如果说我们再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生，或者是说我们刚刚出社会工作的，然后领了月薪，那自己也要知道说我自己要怎么样食衣住行娱乐嘛，那如何来做规划，还有就是花钱应该花在对的地方，要高尚的地方。
对啊对啊，就是平时有一些我们从小就要诱导啦，
是
诱导他有一些行善的动机，
对，
关怀弱势的这种善意
是
一定要有的啦。从哪里做起，我就常常讲便利商店都有那种乐捐箱，
对
啊，比如说他买了什么面包口香糖，剩下的零钱就把它投进去，投进去我们要去赞许他这个行为，
是的，
而不是当作没事。
是，
好像这一次花莲地震，我女儿就汇了6000块到花莲的什么账户里面呢、啊？然后有传给我们看，
嗯，
啊，我们就要给她鼓励鼓励啊，说哎，这个非常好，
是、哦、
啊，我们当然也可以跟她讲说，来，那你帮爸爸也汇多少过去，
是的，
你就是支持她这个善念，
对。
那我们跟她讲说，这种钱就是花对地方的，就爸爸并不是反对你们花钱，
嗯、
花钱呢要花对地方，
是
啊，我也不是反对你很多钱，很多钱很好啊。赚越多钱越好，但是花在什么地方？钱毕竟不是不能放在存折里，然后很多很多个零，然后呢，眼睛一闭，两腿一蹬的时候呢，放在银行里，这就是等于没有用嘛，
是，
对不对？没有价值，做出金钱的价值来，所以富有谓之大业、嗯。
好，感谢讲师您今天告诉我们这个金钱应该有的观念。赚钱很好，那花钱当然花在对的地方，要让自己是高尚的人格。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